您将要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 WATER STUDIO.NET。 祝您收听愉快。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主内平安，我是丽文，感恩我们有机会在这里学习神的话。从出埃及记的内容，让我们看看神如何在极为不可能的环境中成就许多的美事，让我们认识神的作为与大能，并且敬畏他，跟随他，侍奉他。上一集呢，我们看见神告诉摩西他的名字，接下来让我们看看神如何差遣摩西去见法老，执行带领以色列人离开埃及的伟大使命。我们一块来看圣经出埃及记3:16-18吧。出埃及记3:16-18，请听例文把它念出来。你去召聚以色列的长老，对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向我显现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待你们，我也说要将你们从埃及的困苦中领出来，往迦南人、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地去，就是到流难与密之地。他们必听你的话，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对他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3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读到这儿，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呢，是神吩咐摩西去见以色列的长老，向他们宣告拯救的信息，并且带着长老去见法老，要法老让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去侍奉神。好，那我们看第16节，这里说的长老，希伯来文这个词长老可以直接翻译为留胡须者，表明能够有资格当长老的人是在年龄、智慧、经历和影响力上都有相当分量的。在古代的社会当中呢，由于年龄、经历、见识而自然产生的领袖就是这些人了。在巴比伦人、赫人、埃及人、摩押人和米甸人当中，身为家长和族长的长老们呢，都有相当显赫的地位。他们的职责包括法律仲裁和宣判刑罚，还有军事领导以及参谋。以色列的长老在以色列历史当中的每个时期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们起初可能是家族的领袖，后来就担负重大的政治和军事的决策责任，也代表整个部族和其他国家打交道，并且呢，还参与立约或者是签订合约的大典。正如家长是一家之主，而由这个各宗室各支派选出来的长老呢，也是该宗室或者是该支派的主，正如阿拉伯人的酋长的地位一样了。 不过呢，这里我们看到这个选呢、啊，选择的选呢、啊，不是今天那种竞选公职的那样，而是大家公认年岁较长、有德行和智慧的人来担任。长老在以色列当中是闪族农村社会的一个制度。因着叶特罗的建议，长老后来就成为以色列司法制度的重要部分了。当时的米甸部落已经由长老统治。民数记11章16节以下也记载了以色列当中的长老分受圣灵的恩赐。好，那我们继续来看，好，同样是16节呢，这里神说，我实在眷顾了你们。神这句话呢，就应验了约瑟在临终前对以色列人的预言了。那个时候约瑟在临终的时候，就是创世纪第50章24节到25节那里，约瑟有临终的预言。我们看见神眷顾了以色列人，就应验了约瑟的临终预言，同时呢，也把创世纪和出埃及记这两卷书给连接起来了。我们看到眷顾这两个字 Pakad 这个动词啊，它的意义很广，可以指详细查看并且采取适当的行动。这个行动可能是赐福，也可能是刑罚。比如说在诗篇第八篇那里，诗人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里呢，这个就知道是赐福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在撒母耳记上15章第二节呢，那里就提到的是惩罚了。所以 Pakad 这个字呢，也可以是赐福，也可以是刑罚。撒母耳记上15章二节说，以色列人从埃及上来的时候，亚玛利人对他们所行的，在路上攻击他们的事，我必要惩罚，也是 Paka 这个字。还有呢，神眷顾人啊，包括了是不孕的妇女生子，比如萨拉、哈娜，还有呢是地生出土产，路德记第一章第六节那里，还有诗篇65篇第九节那里啊。神眷顾人呢，还包括了使人脱离压迫，这个创世纪第5章24节，还有耶利米书29章第10节。还有呢，就是神使人得拯救，诗篇106篇第4节，耶利米书15章15节。那说到神刑罚人呢，包括了追讨罪孽，这个出埃及记那里就提到，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还有呢，在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都是在出埃及记20章还有32章那里都提到，以及施行刑罚，就是何西阿书第8章13节说到刑罚他们的罪恶。在阿摩斯书3章14节呢，说到神呢，他必要惩罚伯特利的祭坛。还有就是以赛亚书第27章第1节说到惩罚恶欲。我们看到 Pakad 这个字眷顾还可以用来指数点男丁，就是出埃及记38章25节26节，还包括了可以委派官员还有检阅军队预备打仗，托付事工，还有呢就是指派就是摩西派利未人管理见证帐幕。总而言之啊，我们看见眷顾这个字Pakad 的这个基本的观念呢是鉴察，意思就是详细的查看某人或者是某事，以明定其行所当行，职所当职，务求伸冤报应，闪善罚恶。我们看第18节，这里呢第18节是说到神告诉摩西说，他们必听你的话。 这个不但是对摩西应许的一个保证了，也是在加强摩西下埃及去的信心。因为我们都知道啊，摩西在埃及的时候的经验，过去40年前他在埃及的时候呢，他是不被以色列人接受的。所以在这里第18节，神给摩西一个保证说这个百姓们一定会听摩西的话。然后呢，神吩咐摩西，你和以色列的长老要去见埃及王。哎，这是另一句给摩西壮胆的话了，就是告诉摩西说，你不是单独去见法老，而是长老要陪同摩西去见埃及王，所以他是有伴的，有同伴的。第18节继续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这是神教导摩西去告诉法老的说辞。这里说耶和华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耶和华这个名对法老其实没有什么意义，因为法老不认识耶和华。所以呢，神就要摩西对法老说，希伯来人的神，用这样的称呼呢来称呼神，因为这样呢法老就能够明白了。如果是用第15节16节那样的什么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样的称呼来称呼我们的耶和华神的话呢，对法老来说啊就不适合。那用希伯来人的神呢，这是对外邦人说的一种的方法，好像在约拿书第一章第9节也是用这个方法。用希伯来人的神这样的来称呼呢，不是要排斥外邦人来相信耶和华，而是说他们希伯来人真的认识这位神的意思。不过不久以后啊，我们会看见埃及人呢就认识到这位神不单是希伯来人的神，其实也是全地万民的神。
在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18节说，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遇见这个字在迦南用语当中就是指神的显现。那么神要摩西告诉法老，要求法老让这个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啊。这个第18节里边的走三天的路程，这三天的路程这里呢有三种可能的解释。第一个解释就是可能是指从歌山直通西乃，这个可能算为三天的路程。然后第二个解释就是有人说摩西很可能是要骗法老，假装说要走三天的路程去祭祀神，其实是要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是不是摩西要骗法老呢？这是第二种解释哦。还有第三种解释，就是三天可能是代表一个长度不确定的一段时间，没有一个很确定的说明，准准的3个24小时，只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数字。那我们来看这三个解释哈。如果我们将位于歌山和加迪斯之间的直线上，舒尔路上的那个哈拉尔山 把它当作是西乃山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有可能是第一个解释，就是从歌山到西乃，可能就是一个三天的行程。如果我们不是把这个哈拉尔山当作是西乃山呢，那么第一个看法就不可能了。那么如果哈拉尔山真的是西乃山，其实呢，说真的啊，只有那个没有负债的成年人，就是身上一身轻的成年人呢，才能够在三天之内完成从歌山到这个西乃的旅程啊。那第三个看法呢，我们先说第三个看法，就是这个第三个看法，三天可能是代表长度不定的一段时间，这个可能性也蛮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希伯来文里边呢，他们表达昨天和前天，就是用来表达从前的惯用语，他们用昨天和前天来表达从前，所以其实是没有一个很特定的一个日子啊，走三天的路程就是一个概括的数字。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看法。第二个看法说，摩西可能是要用一个说谎诈骗的一个方法来带领以色列人逃离埃及，有没有可能呢？我们看见啊，这个第二个看法啊，构成了一个伦理上的难题。摩西究竟有没有打算带着以色列人在走三天的路到旷野去祭祀耶和华以后就回到埃及去呢？摩西有没有打算回头呢？我们这个要思考。然后呢，这个亚伯拉罕、雅各还有很多圣经人物，其实我们看见他们曾经为了达到目的而说谎，他们这个行为啊，在圣经里头从来没有得到称赞，圣经并没有支持，没有赞同他们这个说谎的行为。同时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从亚伯拉罕还有雅各的身上，因着他们的说谎啊，他们所结出的果子呢是苦难。更何况我们看见第十八节这些话是神教导摩西面对法老的说辞，那神有没有可能教摩西去说谎，然后骗法老，然后假装带着以色列人走三天的路去祭祀耶和华，然后就是逃离埃及呢？我想啊，其实整个过程和亚伯拉罕与赫人以弗伦的对话是一样的。在创世纪23章那里，我们看到亚伯拉罕跟赫人以弗伦的对话，其实他们那种对话是近东的一种讨价还价的方式。所以摩西说走三天的路程啊，往旷野去呢，其实也是一种近东的讨价还价的方式。摩西请求法老允许以色列人大概有一周的时间不工作去敬拜他们的神，摩西用宗教礼仪的理由来请假。那么在当时呢，一般用宗教礼仪请假呢是可以接受的。比如说在撒母耳记上16章第2节、20章第6节、撒母耳记下15章第7节、箴言书第7章14到20节，这些呢我们都可以看到大概类似的例子。按照埃及的惯例啊，我们会看到他们呢也会给工人啊一两个礼拜的假期，有的时候明显是为了宗教信仰的缘故，所以放工人一两个礼拜的假期，让他们去进行宗教活动。所以摩西提出这样的一个请求，从埃及人的观点来看呢，摩西的请求只是按常例行事。那让我们看看第十八节这段说辞。神教导摩西对法老说，现在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走三天的路程，为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看到这段说辞里边呢，没有说要带领百姓往流奶与蜜的迦南地，而是请求法老允许他们到旷野去。还有呢，他们没有说出埃及以后不再回来做苦工，而是说走三天的路程。他们没有说到神的山去侍奉神，而只是说要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 这样的说辞从法老听来应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如果这样合理的要求法老都不答应的话，就说明了法老心里何等刚硬。神不是要教导摩西去说诡诈的话，而是要让摩西和以色列长老都看见，无论是怎么样合情合理的要求，法老都不会听从。因此呢，神不得不抢救他的子民，也因此神不得不降下许多的灾祸给埃及人了。
在困境中有出路，在绝望中有盼望，在压力中能平静，在逼迫中能昌盛。蒙神所爱的人天天得胜。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当我们仔细研究圣经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明白其中的原委。许多时候人在研读出埃及记的时候，都喜欢论断神的作为，但是我们了解其中的问题以后啊，我们就能够明白，其实神对埃及王是非常忍耐的，最后施行的审判也是埃及咎由自取。我们看见神的手在带领整件事的发展，有步骤，有计划，有许多的准备，有布局。神做事不马虎，不随性，他每一步都为着他子民的好处。既然是这样，如今我们对于神的一些作为无法理解的时候，让我们相信他的智慧与慈爱，有一天一切都会明朗。我们深信神不误事，因为他是神。好，让我们下一集节目再继续研究，继续学习。我是你的好朋友丽文，再会。